们今天要讲的题目两堂不一样哈，第一堂是上，第二堂是下，讲守法跟成圣。那么我们在讲贵教会正在进行查罗马书，那么你们的安排就是从罗马书一章一章这样讲，那么我们就一方面跟以前的连在一起，一方面按着进度，今天应该到第七章，我们要讲第七章。我们先讲到罗马书是一个很精简的基督教的信仰，讲到我们的信仰。那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？我们的信仰在罗马书一二章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有很大的问题，这问题很严重，就是我们犯了罪。那么我们犯了罪，我们需要被纠，我们需要受到处罚，我们需要被纠正。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被纠正，因为我们继续不断地在犯罪，我们继续不断地在得罪上帝。那么我们不义，我们只能靠着信心能成为义，或者是被称为义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太熟悉这一类的字眼了。我们太熟悉我们讲因信称义，或者说要信耶稣，那么我们不太懂那里面的含义是什么。我举几个例子，因为在罗马书里讲到人要在上帝面前被上帝肯定，被上帝称为义，用什么办法？各位，我举几个例子啊。这保罗在讲完因信称义，或讲因信称义的道理，在罗马书第三章讲了以后，第四章就举了几个例子，我就根据他的例子来说，然后就继续引到第六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章。一个学生，或者说一个毕业的学生，他要找工作，我们简化的说哈，他要找工作，那么简化的说，他跟老板谈话，然后一定会谈到这个问题，就是老板，我希望我一个月有2000欧元的薪水。那么老板说，你希望一个月有2000块，那么那你要做一些事哦。他说，我要做什么一个月可以有2000块？你的电脑要能够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你每天几点上班几点下班，不可以迟到早退，你做到了这些，一个月就有2000块。我想一般来讲，我们经验都是这样的。你会不会碰到一个经验，到了老板那边去应征工作，然后说，老板，我一个月想要有2000块，我要做什么？一个月2000块，我这样讲的时候，希望你能想到到耶稣面前来的人，包括尼哥底母，包括那个少年官，包括那法利赛人。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我们华人有着非常好的文化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你要得到任何的好东西，你要付出，越好的要越付出越多。你会不会碰到一个老板说，你一个月要2000块，你信不信我会给你2000块？那个应征的人说，我信。老板就从西装口袋里掏出2000块钱现款，这是你的。各位，你们有碰到过这种老板吗？你还没有做一天的工，你还没有上一天的班，你信老板会给你2000块，他就给你。没有这样的例子，但是保罗是这样说的：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是恩典，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那称罪人为义的，他的信就让他称义。再举一个例子，你犯了罪，我们假定杀了人，你在法院里面有非常清楚的人证、物证、录像，你自己也承认杀了人，或者说这个人承认他杀了人，他有罪。法官在最后要宣判之前就问这个犯人有什么话要说。 这犯人就说，哎呀，法官，请你可怜可怜我，饶了我吧，恕我无罪吧，无罪开释吧。法官说，你要我判你无罪，你信不信我会判你无罪？哦，我信。法官说，恭喜你无罪，然后下来跟你握手。各位，我想在法国没有这种法官，在台湾，在中国都没有这种法官。这种法官我们叫恐龙法官，神经病。哪里明明有罪，你怎么相信法官会判你无罪，他就判你无罪呢？各位，所以你信的东西是很艰难，你不容易相信的，你没有这样的经验。我们每个人都是没有做功得到永生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犯了错误得到赦免。基督徒包括牧者包括神学院老师天天都容易忘记，因为我们的观念是做了功得工价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甚至圣经好像也这样教我们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赛亚书告诉我们，祸灾那些称善为义，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称光为昼，光为暗，称暗为光的，颠倒是非的人，祸灾，明明是一个坏蛋，他说他是好人，上帝就称我们这些坏蛋是好人。我们是不是在有祸了？所以罗马书没有各位想的那么简单。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说，哎呀，好消息，你是罪人，上帝赦免你了，上帝拯救你了。对于我们的同胞包括你自己在内，你不能接受这个信息，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能接受。罗马书讲的，基督教讲的信息，从一开始人就不能接受。罗马书一开始讲有一位上帝，这位上帝是独一真神，创造宇宙万有，完全良善，完全全能。人不相信，现代人不相信。当好不容易说相信有这位上帝了以后，我们说你有一个很大的罪恶。各位，我们华人也不容易承认自己犯罪。尤其是我们儒家的信徒通常都是要非常守规矩的，你跟人家讲你有罪，你罪大恶极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人都坏透了。各位，我们很难讲的。包括如果你觉得是这样，你回家跟你还没有信主的爸爸妈妈讲说你坏透了，你是个大罪人，你是一个很下流的，你要下地狱，我们讲不出来嘛。你也不必这样讲。你知道圣经讲人的罪最基本的在哪里吗？人的罪最基本的，罗马书讲，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故意的不认识他。你要有一个认识，就是这个世界有一位主创造万有，而且每天每时每刻无微不至，非常仔细的在每件事上喂养照顾万物，不管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，是蟑螂是蚊子是草是大江大海，有意识没有意识的，不仅神创造了一切，而且神管理一切，不仅神管理一切，每分每秒在每个人身上都在做喂养的工作。目的是什么？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对亚略巴古的雅典人讲说，这个上帝，这位独一的真神，他不需要人给他建一个圣殿，他不需要。也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需要知道一件事，各位，教会的牧者常常希望你好好的服侍，希望弟兄姐妹都参与服侍，积极服侍，这也是对的。不过保罗说了，在圣灵感动下说，上帝不需要你去服侍他，创造天地的主不需要人去服侍。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老先生，不像我有巴金森上下要人家服一服的。上帝不需要人服，上帝不需要人帮他点烟，上帝不需要人帮他洗澡，上帝不需要人帮他烧菜，上帝不需要人对他的任何服侍。刚好相反，圣经讲上帝在服侍人，上帝 好像一个小学生，好像照顾小学生的奶妈一样。我们软弱，我们不懂，我们糊涂，我们不会吃饭，他在喂我们，他在教我们。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他不需要人的服侍，他反倒把生命气息动作赐予万人。所有的人天天被上帝照顾，天天被上帝喂养，天天领受上帝的恩惠和慈爱。为什么？神给我们吃，给我们喝，给我们穿，让我们活下去。为什么？为要叫他们寻求神。每一件事，包括你来到巴黎并不是找工作而已，包括你来到巴黎并不是找男朋友女朋友婚姻的对象而已，这都可以做的很好。包括你来到教会找朋友也很好，不过所有的寻找，所有的找工作，所有的事情，最基本的，神要我们寻求他，而我们不寻求他。我们华人最寻求的，各位你也知道我也知道，就是钱嘛。那么其次我们寻求健康，这些都没有不好，但是我们忘记了上帝，这就造成了很大的罪恶。他们不寻求神，我们不寻求神，包括我们传道人，包括我们牧师，包括我们会众，包括我们信主多年的，多数的时候我们把上帝当作一个装饰品，偶尔要他一下，不是天天在渴慕他，寻求他。我们感谢主，上帝就做了一个很奇妙的工作，他差他的儿子，一方面代替我们承受各样罪恶的刑罚，一方面代替我们完成律法上各样的要求。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，神把那个义加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回答刚才以赛亚的一个抗议，祸哉那些称光为暗，称暗为光，祸哉上帝是不是祸哉把罪人称为义？没有。上帝赦免我们是不是不义？没有。因为就一个真实的意义而言，主耶稣替我们承受了一切的刑罚。哦，你说那是主耶稣，神没有罚罪人，我们没有被罚？有，我们有被罚，耶稣替我们受了一切的刑罚，我们也被罚了。怎么讲我们被罚了？那是上个礼拜你们看的，在基督里，我们与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。当你有信心，圣灵把你跟基督耶稣连在一起的时候，耶稣所受的刑罚你也受了。虽然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没有受，都是耶稣受的，但从另外一个信心的角度来讲，我们跟基督相连，跟他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。另外一方面，所有上帝律法的要求我们办不到，我们做不到，可是基督做到了，基督完全的顺服了。那是基督做的事，跟我们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。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，我们在基督里，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是葡，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。当他所经验的一切的时候，我们也经验了。所以我们因信称义，跟与基督联合在一起，使上帝是义的，我们这些信的人也是义的，我们被称为义，神没有不公平。但是要记得，我们是要有信心跟基督相连的。我们信了以后，要成为一个好人，要成为一个好基督徒，我们根据什么？好，各位，这些你都不要回答，但是我要你去想，如何叫小朋友成为一个主日学的好学生？如何叫一个会友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，愿意好好服侍？如何叫一个姐妹成为一个好的妻子，一个弟兄成为好的丈夫？如何做一个好人，做好事？ 我们怎么做得到？我们怎么训练一个人，让人成为一个好的人，好的父亲，好的师父，好的牧师等等，如何？我们用什么办法？各位，我们用的办法就是律法，就是法律。法律或者律法是什么？法律和律法用一个观点来讲也很简单，有一点像食谱。你要菜烧得好，你就根据食谱上的指教去做。我们在台湾几十年前有一个最好的我们说师傅吧，傅培梅，他的食谱很好。那么好在哪里呢？就是你照着他的食谱去做，就可以做得好，做出好菜。那么理所当然的，我们都会这样想，包括你我，自然这样想。我们要做上帝的好儿女，我们要做一个好儿女，就照着上帝的律法去做嘛。上帝的律法就好像一个食谱一样，你去做，操练久了就越来越好了，你就变成一个好基督徒了。看起来是这样，律法或者法律，上帝的法律应该就是这样，的确也是这样。各位，神对我们讲的话，神在圣经里，神在历世历代对神的儿女所讲的话，可以分成两个大部分，一个就是律法或者法律，就是 law。 什么是法律？什么是上帝的律法？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，上帝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他，上帝要我们爱人如己，这是所有的法律所有的诫命的总归。十诫也是上帝的律法，上帝的律法也就是十诫。严格的说，你或简化的说，可以分成两诫，前四诫和后六诫。前四诫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等等，重点就是在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。后六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孝顺父母等等，就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神对我们的要求和律法就是两条，爱神爱人。诫命律法是神要我们做的，于是很多人也很自然，我们就去做啊。各位，重点就在这里了。我们犯罪以后，法律或律法对我们不是食谱了，不是你照着做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厨师，不是了。上帝的律法一个字都不能改，永远不能改，要成全的。这是耶稣在登山宝训讲的，神的话充满了权威，包括他的法律。我们照着做，照着经上所说的话，照着律法书上所说的话去做，就可以存活。保罗也引了这句话。问题是什么？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仍然要传讲律法。路德特别说，尤其对骄傲的世人，我们要传讲律法。凡是有人觉得自己还不错，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，你觉得自己还不错，很不错，相当不错，有一点不错，有一点好，或者有很多好，我们都建议你来看一看上帝的话，你看看上帝的律法，就让你知道你很烂。各位，有点像上帝写了一个食谱写给你，叫你怎么做做菜，怎么做好吃的菜，结果你看了以后，这个书给你的印象就是，唉，我永远不会做一个好厨师。法律、人间的食谱，一切的这一类的书写出来，目标是要你做得好，照着去做就做得好，凡照着经上所写的一切话去行，就得生。 但是对罪人来讲，法律或食谱写出来要有一个结果，就叫我们看了以后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我一辈子烧不出好菜，没这个本领。你看圣经有没有看到这一点？我们在讲道，我们在勉励弟兄姐妹的生活，有没有看到这一点？你应该看到的。我刚刚讲了这句话，加拉太书保罗引的，我就再讲一次。凡不照着这律法书上一切命令去行的，我说错了一个字，说漏了一个字。凡不常照着，我漏了一个常，当然是故意的。凡不常照着这律法书上一切记载去行的，就受咒诅。注意几个字，上帝的律法，第一个要遵守是完全遵守，一条都不可以不遵守。一切，雅各也这样说，如果你在一条律法上跌倒，就在众条上跌倒。各位，我们的上帝要求是完美。我听很多人说，哎呀，这人是完美主义，那人是完美主义，都是缺点主义，他根本不知道上帝的标准多高。一切不可以有一点点的违反，这是第一个，而且不但是一切，而且是常常。你看到妇女就动一念了，你说我没有啊，我从来看妇女不会动一念，偶尔十年一次，那就一样要受地狱的火。上帝要的是完全，要常，要一切。而且最麻烦的是什么？这句话还没看出来，你在耶稣的话里就看出来了。不但是常，从任何时候都要遵守，是一切，每一条都要遵守，而且不是外表的行为而已，你要内心也遵守。我们就又讲这个淫乱的事。我很规矩，我从来不犯淫乱，我很规矩，我从来没有犯过强奸罪，或者用其他的，我没有犯过杀人罪，我不杀人，我没有犯过嫉妒或者什么罪，我没有嫉妒。你行为上没有，你心里有，你已经犯罪了。耶稣说的，你的眼睛叫你犯罪，看到姐妹你动了淫念，要把它挖出来。痛苦的是，你挖出来还是会想，你没有看到也会想。你如果看圣经，包括耶稣所讲的每句话，如果圣灵光照你，你哪里敢自大？你哪里敢像那法利赛人一样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守你的律法，我不像这个人，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我怎等等等等等等。另外一个，税吏捶胸抬头望天都不敢，主啊，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。耶稣说，这个税吏回去比那个法利赛人更算为有益了。我在这里讲什么？我们在讲罗马书第七章。人，包括今天，包括你们教会，包括我们教会，包括我们每个人，一不小心我们就回到律法主义，因为这是我们的天性。你要怎么做一个好基督徒？守法。你要怎么做一个好父亲？守做好父亲的法则啊。没有错，圣经也是这样要求的。但是当我们堕落以后，法律不是叫我们做好人好事的，法律是叫我们随时被提醒，你做不了好人好事的，你臭美啊，你以为你多好啊，来看看上帝的要求。所以传统上讲，法律的作用，不管是人的法律或者是上帝的法律，法律的作用有一个目标，就叫人知道我不能守法的。如果用神学上的话来讲，法律 在信仰上，上帝的律法在信仰上的作用，就是把人逼到基督那里去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发现，哎呀，我没办法，我没有办法。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非基督徒，如果要在上帝面前得蒙悦纳，都必须有这个阶段，恐怕要常常有。如果你没有圣灵的光照，你需要有圣灵的光照，而且圣灵借着上帝的律法光照你，或许你能被光照，或灾我灭亡了。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。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或者我们信主信心不好，信仰不好的时候，我们会说祸灾川普有祸了，祸灾什么马克龙有祸了，祸灾贪官污吏有祸了，你们不诚实等等怎么样，这些也许是真的。被圣灵被上帝律法光照的会看到祸灾我灭亡了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得到，如果你看到了还不够，你要看到，你要到基督那里得救恩，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，随时的。法律的作用在罪人身上不是叫你做一个好人的，法律的作用是叫你随时看到你做不了好人，你需要基督。另外，法律另外一个作用，另外一个用处，就是维护外在的和平。什么叫维护外在的和平？这个刚才讲的第一个作用是信仰上的作用，第二个讲的神学家讲是政治上的作用，或者社会上的作用。法律不能叫人在神面前称义，法律虽然不能叫人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人看外貌，神看内心。外表上看来这个人没有犯任何的罪，但神看到他的内心有污秽。即使是这样，外表不犯罪还是重要的。神用律法借着政府在执行法律的时候，叫人最少在外表的行为上要有一点规矩，不能在神面前称义。但是神也珍惜这一点。对不起，举例子，你经过银楼，你看到钻石，你好想偷，或者说你好想说那个是我的就好了，没有警察会来抓你，你动了偷的念头，没有警察会来抓你。你没有去偷，因为你怕警察抓你。这个你不偷东西，心中有偷念，在神面前不能称义，但是在社会上仍然有价值。法律就这两个最重要的价值。那么如果你们有人喜欢改革宗的话，可能也知道加尔文还强调法律还有第三种作用，就是对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有指导的工作，有指导的作用。我们基督徒重生得救了，我们需要上帝的律法来指引我们。那么这刚才所讲的就是第七章里面重要的信息，我们现在一节一节的来看。第七章第一节，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，就是法律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各位，你不是学法律的，我相信你也有这个常识。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古今中外有哪一个国家法律是管死人的，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国家它的法律是在坟墓那里说，你们这些死人注意听啊，不可以奸淫，我不可以贪污，不可以舞弊。没有，这好像是一个常识嘛。法律不管死人的，法律只管活人。 啊，那保罗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哦，你听起来很简单，下面应用就麻烦了。他说，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，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所以丈夫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，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。这话保罗讲的，因为他要表达，所以讲的很复杂，我们看了很头痛。简单的说，我们都知道嘛。我们不要讲丈夫，我们讲老婆，因为男人比较希望有这个事情，所以我们就讲男人。你或者我们一起讲吧，你的配偶还在，你不可以有第三者。你的配偶还活着，你不可以有第三者，有就是奸淫，就犯了奸淫罪，这我们都知道。但是如果你的配偶不在了，死了，你就自由了。对不起，我实在不是在暗示你们啊。老公或老婆死了，你就自由，这是保罗讲的，他倒不是有什么坏意，他只是要说明一点，就是我们都懂的事情。淫乱不可犯，这是非常严重的罪恶，非常严重的错误，你不可以有一个第三者，是非常严重的。但是你的配偶死了，不但可以，人家还主动帮你介绍的，这是很美的很好的事。好，保罗讲这个干嘛？保罗讲这个就在讲我们怎么过一个圣洁良善的生活。我刚刚已经讲了，每个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，大概都觉得你要过一个圣洁良善的生活，你要过一个好的生活，你要变一个好的厨师，你要做一个好的妻子，就遵守做妻子的法则，做师傅的法则，做菜的法则，就是这样嘛。那么保罗就要打破这个观点。我在任何一个地方讲保罗的伦理，包括在这里，各位，我也要打破这个观点。因为我知道我们不管信主多久，根深蒂固的我们都觉得要让人好，要让人圣洁，要让人成圣，天经地义，只有一条路嘛，守法。我们忘记了保罗很清楚的讲，法律办不到这个事。如果你看罗马书、加拉太书，你再看保罗讲了好多很难听，很伤心，叫人伤心的话。律法原是叫人知罪的，律法或者法律不是叫人不犯罪，反而叫人知罪。律法使过犯显多，律法法律的传播教导不是让过犯变少，不是让人怕犯罪，反而叫过犯显多。我们今天在罗马书第七章，等一下有一句话会把你吓死，律法甚至增加了人犯罪的心，挑起了人犯罪的心，我们通常都没有注意。好，我知道你不相信，我还是赶快讲，免得你生气。在七章，这个里面有写结束啊，应该是第五节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注意下面这一句话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，各位，他没有说因为色情电影而生的恶欲，他没有说 pornography 所看 pornography 生的恶欲，他没有说看到流氓学习的恶欲，他说因律法而生的恶欲，也就是法律叫你犯罪，法律勾引你犯罪的心。我们人一定都觉得，因为这是我们人的天性，要做好人，要做好基督徒。我再重复一次，这重复第六次第七次了，但我猜我重复6000次7000次我们还是会忘记，因为我们本性觉得就是照着法律做嘛，就是照着规矩做，就是照着食谱做，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啊？好问题，我们等一下会讲，没有这个办法，用什么办法？ 我们怎么成圣，我们怎么过圣洁生活，我们怎么过做好基督徒，我们怎么做好丈夫好妻子，我们怎么做，如果不是造法，不是遵循规矩，我们怎么做，我们怎么教我们的小朋友。好，先不讲那个，先讲这里的。保罗说你被法律管制，而且法律会勾引你犯罪，所以你不能够有法律，你不要在法律之下。这对我们来讲，我知道对我们华人教会来讲根本不敢听，觉得这是异端邪说了。保罗是异端邪说，恐怕康牧师也是异端邪说了，叫我们不要守法。注意啊，保罗有讲，我也是这样讲，这样我们因信废掉了律法吗？断乎没有，反倒坚固了律法。我们没有废掉律法，律法哪能废掉，律法是上帝永恒的旨意，是上帝至善至美的旨意，是上帝要他儿女做的，永远有效，天地都废去，法律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。那我们怎么成全法律上的要求？等一下就讲，先讲你不要去想成全法律的要求，你不要想去遵守上帝的话。你说不要想遵守呀，你要先想到我遵守不了，你要想到我遵守不了，你不但要想到你遵守不了，你要想到你每次在想遵守的时候，那个恶念就更起来了。有一个东西，即使我们重生得救了，蒙了上帝很大的恩典，还是这辈子都去不掉的，就是我们罪恶的本性。有很多的神学家，有很多的教派，很希望给人一个信息，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就再没有罪性了，各位，没有的事。这也是我们今天会提到一点的，就是罗马书第七章，保罗讲，我真是苦啊，那个我是谁，我要做的善我做不出来，我不想做的恶我偏去做，我真是苦啊，那个我是谁。解经家在那里讨论，我还是站在传统的立场，我认为那个我是基督徒。有些解经家说那个我是非基督徒，他没有得救，没有得救的人很痛苦，在罪恶中挣扎。路德和加文说那个我是基督徒，他知道上帝的律法，圣经上说这个我说按着我里面的意思，我喜欢神的律法。只有基督徒能说这个话，但是我苦啊。我们基督徒不是不犯罪，我们会犯罪，我们罪对罪恶有更大的敏感，我们好苦。好，那怎么不苦，怎么来脱离这种犯罪的倾向意念？我相信你我都有这种午夜梦回的时候，被圣灵光照的时候，良心发现的时候，我们好苦啊，为什么我们要说那个会伤害人的话，为什么我们要做那些我们会后悔的事，为什么我们对我们的儿女，对我们的父母，对我们的朋友，一时情急就伤了别人，为什么一时情急就犯了淫乱？我们常常在后悔，在痛苦中，怎么办？罪即使你重生得救以后还是随着你，那只有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完全脱离。另外还有一个也随着你，这是显出罪的可怕。你越看律法，罪越随着你，所以你要从律法来开始过一个神圣的生活，走错路了。因为你越想守法越会有罪，你要摆脱这个罪的话，就要摆脱律法。你怎么摆脱律法？这是保罗的天才圣灵的感动，你要摆脱律法你就死嘛，你要摆脱你老公就，对不起，就他死，不是你死。可是律法不会死的，律法是我们的老公，律法不会死的。 所以律法不死你就死嘛，这是保罗讲的。你要过圣洁的生活，你不要想活生生的遵守律法，你要想我死掉了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保罗说的。第四节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你向着律法要看自己是死的，所以你看罗马书讲的，我们讲的因信称义，你跟别人讲要信耶稣，信耶稣得永生，信耶稣罪得赦免，其实很难懂哎，其实有很多道理上不容易懂的地方。尤其我们把这节要讲清楚，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因律法而生的恶欲，他怎么会讲这句话？我再一次说，因色情电影生的恶欲我们懂，因发脾气而生的恶欲我们也懂，因律法生的恶欲我们真是不懂。勉强能懂保罗举的例子，保罗说律法或诫命叫你说不可贪婪，当圣经说不可贪婪的时候，诫命说不可贪婪的时候，猪般的贪心就在我们里面产生了。这个贪恐怕还不是太容易了解，我们总是讲性的事情大家比较容易了解一点。当你劝人不可奸淫的时候，讲得越仔细，淫乱的念头越容易跑出来。讲得越仔细，姐妹小心一点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什么意思？裙子不要穿得太短。什么叫太短？膝盖不能再讲下去了。那个不好的念头就在这些律法中开始挑动了。保罗讲这话也是再一次告诉我们，要守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，好像是死路一条。第六节，但我们既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疑问的旧样。他提出答案来了，那么我们也马上要结束了，这一堂要结束，我也要把答案讲出来。律法不会废弃，律法不能废去，律法不可以废去，律法都要成全，不是我们来成全，是耶稣来成全。那么但是耶稣所成全的要在我们身上也显现，所以我们需要信靠耶稣，借着圣灵让我们跟基督相连。把这话讲得最简单，就是教会，就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活有一个目标，如果要圣洁良善，我们有个目标，也有一个方法。那个目标和方法就是多多的认识基督为我们成就的美事。讲简单一点，就是多认识主的爱。简单一点，这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讲的话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。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来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。这叫新造的人，这是不断的更新。律法需不需要？需要。律法对在世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要常常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是走投无路的，我达不到上帝那么完全的标准，只有基督，我只有依靠基督。依靠基督就是更加明白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。这就是保罗讲的按着灵的新样，因为圣灵让我们明白基督的美好，圣灵让我们看到基督就看到上帝，圣灵让我们有东方博士的眼光，圣灵让我们有罗马百夫长的眼光。什么意思？各位，如果你没有信心，上帝显在你面前你还是不信， 上帝显在我们面前了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这个世界上许多的人看过耶稣，希律可能看过，罗马兵看过，犹太人看过，他们缺少圣灵的光照。圣灵光照让东方的博士不远千里看到那个星星来找这位新生的王，然后马太福音讲说他们看到那个婴孩，他们就跪下来。各位，即使到今天，即使到今天你是基督徒了，如果你回想一下，当年你在马槽，现在你在马槽，现在你在医院，你会对任何一个 baby 跪下来敬拜他？哦，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吗？我觉得我不会，我觉得我会敬拜耶稣，但是是一个荣耀的耶稣，一个小 baby， 这不太像上帝嘛。罗马的百夫长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说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。这就是那首诗歌的意思，眼光，我们眼睛被打开，看到上帝的奇妙。怎么过圣洁的生活？怎么过得胜的生活？怎么过得救的生活？要有信心。信心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的工作，圣灵使我们认识基督的伟大。今天领会姐妹带我们读的，那叫十字架道理，那叫圣诞节的信息，那叫马槽和十字架的道理。上帝用他最卑微的方式显出他最大的荣耀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恳求主同在拯救你的儿女，让你的儿女更加认识你，更加看到自己的本相，看到世界的美好和空虚，看到一切的东西因为你的创造，因为你的托住，就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看到一切的东西，包括最光明的天使和最优秀的人，如果没有你，如果远离你，哪怕是一点点，我们就万丈深渊里面了。求主恩待，让我们越来越有丰富的主，越有丰富的主，越谦卑可慕，越说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们越是谦卑，我们越是圣洁，越是良善，我们越说主啊，求你不要审判，因为在你面前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。主啊，求主帮助我们生活越来越圣洁善良，但是也让我们更谦卑。我们越圣洁越善良，越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谢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